您觉得这个判无期徒刑是出乎您的意料之外呢，还是在您本人的意料之中，于先生？
这个好像也还是在预料之中吧，就是啊，他判什么我都认的。你说意料之外也行，你说意料之内也行，反正是。那么我想判无期呢，我觉得倒也是从他的这个三个罪来说，这个倒也差不多，反正我觉得。
很多人认为这个次判决来讲呢，应该认为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一种产物，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哎，我同意这个党内斗争产物吗？我同意这个看法的。
啊，您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案嘛。从那个陈锡同啊、陈良宇啊、薄熙来啊什么，但刘志军这不算了。这个三个我觉得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案子嘛。那么首先是他的那个案情不清楚嘛，那个司法不公开嘛，那个程序违法嘛，等等吧，都是避重就轻的这个，他们本身是有罪，但是他不是这个罪，是那个罪吧，就是这三个罪，我觉得都是个政治案嘛。这里面都是罪本身，对说来说，不管重也好，轻也好，都是不公的，就是。就事论事，就案论案，那因为司法不公，当然了，当事人当然也就不公了，因为程序不透明，程序违法，那么一切实体那也是都违法的，更何况那个薄熙来在庭审的时候，提出了一系列的那个反驳嘛。一系列的翻盘嘛，翻供嘛，那么这里面有很大的这个犯罪的线索，比如说那个海伍德那个什么那个中介费，那中介费如果是5%、10%的中介费的话，那他标的那都是多少亿，这个东西都忽略过去了，背后的这个大的啊，就包括且不说案子本身，就薄熙来在庭上的那些翻供所提出来的线索，对这里面孕育着巨大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的犯罪，都忽略过去了嘛。
薄熙来的案子告一段落以后，那么你觉得来讲呢，会不会中共方面对周永康，因为现在海外有很多这个媒体都在讲周永康恐怕是下一个将要被整肃的目标，您同意这种分析吗？
我应该说同意这个看法吧，同意这个分析的，因为实际上呢，周永康，那个执政十年，搞那个政法委十年，搞那个非法维稳，那这个罪大恶极啊，那是给老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呀、啊，对访民的社会不公啊等等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一个大罪吧，这个应该是清算的，这个对党和政府的。这个影响是很大，损害伤害是很大很大的。如果把周永康清算了，把周永康的罪恶，把他非法维稳的罪恶，包括打击法轮功的罪恶，给他清算了，那就可以挽回许许多多党和国家的党和政府的影响，可以挽回民心，可以挽回。那么我想应该是，如果是正常的政府、正常的首脑，如果明智的首脑，那应该是处理周永康的。况且周永康的一直在走下坡路嘛，周永康的那个中石化的问题一直在发展嘛，不断的有人纷纷在落马呢，周永康的系统、周永康的秘书、周永康的亲属、周永康的下属，不断在落马嘛，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势头嘛，那么这么搞下去，周永康必然。是要受到清算的，就是
对薄熙来的处理，还有下面可能对周永康采取的这些行动，对反腐运动发展有积极作用吗？
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他这个反贪，反腐，他并没有反嘛。薄熙来的很多的腐败，我就刚才说的海伍德那个案子什么的，他并没有反下去嘛。很多已经那个庭上，走到翻供当中。提出的一些线索没有继续追查下去嘛，这个说明咱们的那个反腐的决心并没有嘛，所以这个都是老百姓都看着的，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看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薄熙来本身案子来看呢，我并不看不出什么反腐的，当然也是反腐了，知道决心不是很大，步数不是很大，半动步子不是很大吧，就是。
啊，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讲呢，就是他的家人讲，就是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他们都要进行上诉。那么就是说，这个对薄熙来的审判到目前还不能认为也完全结束了。您估计下一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按照习惯上来说，上诉一般都是维持原判的，就是除非有特别重大的问题、特别重大的因素的左右，他才会发回重审啊什么的。从一般情况来说，应该说90%以上的上诉都是驳回的，就是。那么我倒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薄熙来的案子这几年冒出来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包括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黑打错了多少个老板，而且还判死刑，枪毙了多少的老板。这里面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个政治也好，经济犯罪、政治犯罪是很严重的。那么还有前几年那个镇压法轮功啊，这国际社会都在通缉薄熙来啊，都是起诉薄熙来啊，那么加上那个器官活摘啊，这么大的这个反人类的这个罪啊，这个很多证据、很多迹象都是直指薄熙来的，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搞政变啊等等。实际上，薄熙来身上是有很多重大、极其重大的，这个是涉及国家级的这个国家犯罪的这么一个重大的滔天大罪吧，都给他忽略过去了，那么也都不存在了。这样的话呢，这些罪恶是存在的，那么没有去处理薄熙来，那么实际上呢，反而是开拓了薄熙来，这个罪就没有了，等于是没有了。那么这个罪恶是这么大的这个滔天大罪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罪魁祸首之一，薄熙来，那么咱们又等于是给他忽略过去，等于给他包庇过去了，等于这个重罪轻判了，给他忽略过去了，避重就轻了。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么一些滔天大罪，把薄熙来的这个大罪开拓了，开拓一个罪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只有党和政府把这些大罪给背下来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对党和政府的那个形象、责任、那个合法性，都是承受着这个极大的这个问题了，就是，那么也对未来的政局，的不稳定性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那么还有呢，薄熙来，这个被捕被判，这当然很好，但是薄熙来在庭上的那个翻供所冒出来的那些线索，咱们不理睬，那么就造成那个毛左派薄熙来的粉丝们，反而对薄熙来更加的佩服了，我上个月碰到那个最早宣传、最早介绍重庆模式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就说薄熙来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啊，那另外呢，右派方面，有的呢说薄熙来不错，有的呢说这个避重就轻，这个很严重。那么实际上这么一个判，不因为他的司法不公，所以不论他判重判轻啊，这都是不讨，都是各方面都是不满意的，就是这个我想了下去，左右都不满意了，就是，这是一个，而且为今后的这个证据不稳的因素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我是这么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对薄熙来本身是开脱了，他很多反人类罪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经济犯罪，那么这么多的罪，等于是党和政府、国家给承担下来了哈，当然这本身也是个国家的公务行为了，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遗憾的，就是也为未来，就是带来一种变数吧，就是未来的政局的不稳定带来的就是伏笔吧，就是我这么看的问题。看看我再加一个看法是在里面，就是咱们眼前的近20年这个政治罪吧，比如陈锡同陈良宇加薄熙来，那三个罪都是政治案件吧，那么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随着这个信息的这个发达，随着人民的民主意识，那么这个案这个三个案子三个政治案，一个比一个 更难办了，一个比一个影响更大了，影响更大了，加上薄熙来还有那么多的薄粉在那里，很多所以这个案子是对国家是一个很麻烦，很麻烦的一个悬案，就是啊，至于判无期也好，判15年也好。那也没有，也无所谓了，一效果是一样的，对他来说无所谓的，就是
您觉得薄熙案的审理和判决是中国社会更加分裂了呢，还是说是中国社会有可能向健康的方面发展？
应该说更加分裂了，那个不稳定因素对未来的变数啊，就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又成了一个变数之一吧，就又成了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社会的一个矛盾焦点之一吧，就是，那么不现在毕竟有那么多的薄粉，毕竟还有重庆那么多老百姓得了薄熙来好的人。那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咱们应该是承认的，就是他们都说薄熙来好，他们都说同样的拆迁，同样的什么，在全国来说，重庆是最好的，老百姓得实惠是最多的，就是薄熙来他另外一方他是有作为的，那么他有他得民心的一面，他有他罪大恶极的一面，滔天大罪他也有他得民心的一面，所以他这个薄熙来本身，薄熙来这个人物，薄熙来的案子，这整个他是有争论的，是有巨大争论的事儿，就是所以也是对未来中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
谢谢您，
谢谢。